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一份最新出炉的数据亦都显示，超过一半的16到17岁青少年咧，就响要翻学上堂之前的晚上咧，就睡眠不足啦。咁研究就认为咧，使用手机啦，同埋 energy drinks 呢啲咁嘅习惯咧，就成为佢哋咧即系瞓唔够嘅两大主因啦。咁所以我都就住呢个睡眠嘅问题咧，今日响节目里边咧，梁刚请嚟睡眠及呼吸专科嘅 Dr. Kelvin Chan 陈家贤医生咧，上嚟同大家倾下咧一啲同睡眠有关嘅一啲。目前的研究的发展的吧。陈医生你好。
你好。
刚才我也提到即是这个研究就说呢，如果青少年即是睡眠其实都产生多少坏处，其实除了说即是当日可能会即刻影响到他们学习的质量之外呢，会不会有什么长期对身体的坏处呢，如果睡不够。
其实呢，除了影响你自己做嘢方面的表现啊，又或者对于譬如记忆啊、集中啊、情绪的控制啊，都有好多研究呢是指出呢是有影响的。亦都开始呢有多啲嘅资料呢是话呢，譬如对心脏、心血管的疾病啊、情绪病啊，甚至会有啲研究是话即係癌症啊咁样，糖尿病呢亦都系另一个啦，又或者体重嘅控制啊、肥胖症咁样。所以就好多类型呢啲咁样嘅研究出咗。不过我想看这些研究的时候呢，都要留意一下他们很多都是说睡眠不足够就会怎样怎样，或者睡眠质素是怎样怎样，但是其实睡眠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同，怎样为之够怎样为之不够，其实都未必是有一个很准确的定论。但是大致上个大方向就是说，就如果你睡得不好睡得不够呢，个身体呢就应该没那么好的了。我们这个大方向都应该是绝对啱的。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就即主要关注即16至17岁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些研究是跟成年人的睡眠质素情况有关的呢？即其实我们澳洲来讲，成年人整体的睡眠质素是不是在一个理想的水平呢？
有很多研究，其实呢今年年头呢，澳洲国会是做了个听证会的，有个 parliamentary inquiry 的，是去看澳洲人睡眠的质素和一些睡眠的病的。那份报告呢是四月出了来，个名称叫做 bedtime reading。那里面呢也讲到呢，说澳洲有3至4成人呢其实是睡眠不足的。这个比率呢其实都相当大。答翻你头先个成年人呢，澳洲呢个报告佢哋建议成年人最好嘅睡眠呢，理想就7至9个钟啦。其实如果咁样嘅时候，好多人都做唔到啊。我哋而家嘅生活咁忙碌，放咗工又有其他嘢做，咁亦都有好多系翻 shift worker， 即系嗰啲翻唔同嘅更期嘅。以咁样嘅准则嚟睇呢，我谂真系比较容易。是睡眠不足啦，而家系澳洲咁嘅即系工作嘅情况。喺呢个场合都提醒各位，如果尽量系有时间嘅，即系安排好自己嘅作息，系去休息多啲啦。
研究里面提到就系话手机啦，咁其实外界都好多报道已经提到呢一点，就系话因为手机嘅蓝光咧，就令到我哋嘅睡眠嘅质量咧系会变差嘅。点解蓝光会即系特别对我哋嗰个睡眠嗰个嘅影响会咁大呢？
因为其实光线本身呢是控制我哋睡眠嗰个生理嘅时钟个好重要嘅嘢。其实以前啊，连电灯都未有嘅时候，我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㗎嘛。咁基本上人类嗰个生理嘅时钟都系日头有阳光嘅时候就系做嘢，阳光收咗嘅时候就瞓觉，即大致上都应该系咁嘅。我哋就其实有啲研究都发现呢，过去100年嚟呢，我哋人类平均嘅睡眠时间系少咗一个钟嘅。咁諗返過去100年，我哋有電視啦，有電燈啦，同埋即係最近呢10年20年有手機咁樣。藍光係嗰個光譜裏面呢最影響到生理時鐘個控制。咁嗰個生理時鐘個控制光同埋呢個我哋黑色素嗰個關係呢，係已經係好明顯㗎啦。呢、这個褪黑素或者黑色素啦 ，melatonin 啦嚇，咁所以譬如話我哋夜晚用手機，個手機對我哋比較近距離啦，又有藍光，其實對我哋嗰個生理時鐘黑色素嗰個控制咧係會有影響，令到嗰個黑色素水平啊，喺一個唔正常嘅情況之下咧，突然間咧又係減低咗咁樣，咁所以咧係有一個生理嘅解釋喺後邊嘅呢個藍光啊，同埋用手機嗰個 screen time。另外我諗要留意嘅亦都有研究咧，就係話手機自己本身 嗰個輻射啊，嗰個 radio frequency， 亦都可能會影響到，譬如你拍住個手機喺度講電話咁樣。咁會影響到腦裏面嗰個控制黑色素嗰個腺體叫 pineal gland 嚇，調節呢個黑色素嗰個情況。呢、這個研究都比較初步啦。咁但係其實話手機對我哋瞓覺嚟講，應該未必淨係藍光咯，同埋佢嗰個輻射都可能會有影響。
有冇一啲建議話，即係究竟幾多個鐘頭之前，我哋應該避免使用手機，等我哋容易入睡啲咧？
有人嚟同我問證咁樣，我哋就話盡量你瞓覺之前一兩個鐘都唔好刺激自己啦。刺激嘅意思，手機係一種啦。除咗咁樣之外啊，咖啡啊，又或者做運動啊，都盡量避免係瞓覺之前兩個鐘頭到咁樣。甚至食嘢，即係人要培養一個情況咧，係去瞓覺嘅。咁你將呢啲習慣係混亂咗咧，咁就會影響，可能會影響到你瞓覺嗰個時間同埋質素。
嗱，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都影響我哋睡眠啦，包括就係頭先你話過啦，手機啦，咖啡啦，咁啊，甚至你話即係甚至做運動都會影響嘅。咁但係你提到咖啡呢一點嘅時候咧，我又想即係詢問一下咧，其實啊。好多人咧就會飲咗咖啡瞓唔著嘅，好似我自己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即係晏晝12點鐘飲咗咖啡咧，我嗰晚都唔係瞓得好好嘅。有啲人就成日都同我講，佢話我甚至係晚飯後飲杯咖啡咧，我依然係即係照瞓無疑嘅。咁究竟即係咖啡因係對每個人生理上面嘅影響係咪都唔一樣嘅咧？
係嘅，係嘅。其實我係屬於後者嘅，我飲完咖啡我即刻瞓。但係咧，有啲人咧就譬如話飲咗咖啡咧就比較難瞓。有研究係話其實係嗰個遺傳因子個 genetic 嘅方面咧，係會控制到你對咖啡因嗰個嘅新陳代謝嘅。咁即係話有啲人咧，佢個 genes 咧係決定到佢啊，你飲咗咖啡好快咧，佢就會新陳代謝咗去咗啦。但係有啲人咧就可能會即係留喺身體裏邊耐啲。問題就係知邊個打邊個。因為呢啲都係科學嘅研究啦。你話有冇一個而家現成嘅我去抽血驗到嘅方法去驗到出嚟咧？又冇喎。咁我諗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啦嚇。
你頭先話因人而異啦，但係會唔會係因為你譬如接觸得多而減少咗即係嗰個敏感嘅刺激嘅？即係話如果我經常都訓練自己飲完咖啡之後要瞓覺，會唔會可以做得到飲完咖啡都瞓覺呢一個咁嘅動作咧？
即係你意思係話長期飲得嘅劑量比較高，咁嗰個咖啡對我嘅影響就會比較少啲？係有嘅，有研究係咁樣講嘅。不過亦都要留意咧，就係其實未必淨係嗰個咖啡因你飲咗幾多問題，譬如話。我有一個大 project， 我準備開嘢5萬嚇，咁咧我要撐到5萬咧，我就要不停係咁飲咖啡。咁其實咖啡可能對你頭一兩日會有幫助啦，但到你之後幾日開始咧，基本上你唔夠瞓個情況已經係積聚咗好多，到一個地步係你飲幾多咖啡都冇用啦。即係你要睇埋成個過程啊，因為唔係淨係咖啡因嗰個劑量你飲咗幾多，而係本身你嗰陣時做緊。嘅嘢，即係譬如話我長期咧都係依賴呢個咖啡去讀書嘅，或者工作嘅，係咪即係變相話你已經改變咗你嘅生活習慣？我係瞓少咗，我係休息少咗。咁既然你休息少咗、瞓少咗，本身呢樣嘢已經係令到你好攰，到一個地步係我再飲幾多咖啡都冇用。另外咧就係飲咖啡因對生理個影響，其實又睇劑量。一般嘅研究咧都會話係你飲大概200毫克啊 ，200mg， 大部分嘅研究都係 200mg 開始，先至會係有一啲嘅影響啦，即所謂嘅幫助啦。咁我哋睇翻，譬如你出邊飲一杯普通嘅咖啡，即係普通 volume 嘅，大概90至100毫克咁上下啦。咁即係話你起碼要兩杯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咯。嗰啲 energy drinks 裏邊亦都會有寫明咧，上面個咖啡因嗰個劑量係幾多嘅，大概係200mg 左緊就開始可能會有啲幫助。所以你話我飲咗一杯有冇用咧？又可能真係未必有用嘅。兩杯都或者開始有啦。咁你話咁我飲兩杯唔夠。不如飲4杯啦，咁去到400mg 就會有啲研究發現，其實係對開始身體有啲唔係太好嘅影響，心跳啊，我好緊張啊，手震啊，等等等等。所以咧，答你頭先個問題咧，就係、是、第一係你長期飲可能有影響啦，第二你本身嗰段時間你係做過啲咩嘢啦，咁、那個咖啡當然嗰個效果梗係有影響啦。第三就係你本身飲個劑量，如果你飲個劑量根本可能係一杯半杯嘅，咁我諗應該對個大局冇乜特別大嘅幫助。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即其实基本上成人的睡眠的情况都不是说那么理想的。之后在坊间也有一些讲法，就是说其实睡眠不足就不是只是单单讲你睡多少的，可能个睡眠的质量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譬如如果一个人真的出一些睡眠不足的状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症状是会特别明显的？
有的，就是你睡眠的时间啦，几时上床，几时朝头早起身。另外一个睇嘅就我大概要几多嘅时间先瞓得着。我会觉得半个钟头以内咧都系正常嘅。之后你瞓得冧唔冧啦，中间会醒几多次啊？会唔会即系一觉瞓到第二朝？呢个都系一系可以自己去睇清楚自己嘅睡眠嘅质素嘅另外一个睇法啦。有冇譬如话瞓觉时候呼吸唔畅顺？打鼻鼾咁樣，或者去好多廁所呢啲都留意啦。咁另外一個指標就係話，你朝頭早起身第一個感覺，即係你覺得有冇係有充足嘅補足體力上，或者瞓咗等於冇瞓嚇。跟住引申落去喺日頭，你做嘢攰唔攰啊？有冇黑眼瞓啊？有冇即係集中唔到精神啊？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就係佢影唔影響到你日常要做嘅嘢，譬如话我上堂集中唔到，我瞌眼瞓，考试成绩退步，又或者喺工作嘅时候我啲 deadline 我搣唔到，或者坐咗喺个办公室嗰度瞌眼瞓，呢啲全部嘅嘢都系值得去留意咯。
嗱，如果真系一个人睡眠不足啦，目前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到自己系可以瞓得更好咧？
首先最紧要系对症下药啦。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睡眠唔够，你首先要睇清楚自己生活嗰个作息咯。如果你本身是安排到工作或者你的做事是很忙的，那你当然是不会有足够的时间瞓啦。这个就是个工作上面的自己调节。另外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自己的情绪。其实情绪病或者焦虑是很影响到睡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睡眠的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就是情绪病第一样出来的征兆来的。就是说譬如有情绪病通常都是瞓得不好的。有可能是我自己都未觉得自己有情绪低落，那个睡觉已经开始不好了，或者我本身有一些焦虑，对一些紧张，甚至未必是有真正情绪病，譬如说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又或者工作发生了一些事，都会影响到睡眠，即要坐低看一下究竟是不是这些东西有存在啦。又要看看自己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其他的警号啦，一些长期的病患也都会影响到睡眠啦。咁下一个我谂要睇嘅咧，就系譬如睡眠窒息症啊，咁样我哋或者叫睡眠呼吸障碍症啦。通常咧会有打鼻鼾啊，又或者夜晚俾屋企人见到你窒息啊，夜晚醒好多次，日头好攰啊，咁样样。咁我谂要答你嘅问题话，我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睡眠足够啲？我谂要睇清楚嗰个原因是什么。你刚刚也都提过话手机或者咖啡这些其他东西都要留意的，就是 在你的生活安排上，你有没有好好地将手机和你睡觉的时间是分开呢？譬如喝咖啡有没有尽量令到它不要那么近自己睡觉呢？工作譬如说翻 shift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到一点呢？就是很多很多因素，我想自己坐下看一看真是解不通的时候，就去询问下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睡眠科医生。
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如果睡得不好的话，有些人就会可能下午就会睡晏觉的，但是是不是其实这件事在现在的、就是、睡眠学里面就不是那么建议的呢？
我们的理解就是如果你夜晚那觉睡得好足够和质量够，应该就是不需要日头再睡觉的。所以你调翻转嚟睇，如果我日头真系有需要瞓觉，或者譬如话我睇睇下电视，做做下嘢，我点都要搵翻十五、三十分钟出嚟补一补咧，咁其实就反映咗你之前嗰晚系即系瞓觉系有啲问题啦，或者时间上唔够，或者质量唔够。
瞓觉质量瞓得唔好嘅时候，有啲人就会建议食一啲嘅补充剂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啲即系叫褪黑素嘅药丸嘅，有冇用嘅咧？即系对于睡眠嗰个帮助。
其实最大嘅帮助咧，反而就是对于 jet lag， 即是那些时差，譬如你由美国回来啊等等。因为呢通常人体的黑色素呢一日是有24个钟，那个黑色素呢是会随着这24个钟呢调高或者调低的。但是呢通常呢睡觉之前那些时间呢个黑色素呢就会上升的。所以呢有很多研究都说 ,OK, 如果我睡觉之前半个钟头吃了黑色素，令到我血液里面的黑色素高一点，那就可以配合到那个 应该要睡觉嗰个黑色素嗰个上升。最有效咧就系调节翻嗰个时差。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哦，不如用佢嚟帮睡眠啦咁样样。呢、這个睇法咧就有少少以偏概全啦，因为其实你将所有嘢都用嗰个黑色素嚟处理，咁系咪即系话你冇谂清楚，其实你背后个原因系咩呢？假设譬如话我本身有焦虑嘅问题或者有情绪嘅问题，我未解决到，但系咧我就话啊，我瞓唔到啊，我食黑色素，呢个系处理唔到嗰个本嗰个问题嘅。跟住咧食完黑色素，又冇帮助，咁个人个心情就更加大打击，我都系瞓唔到，咁令到个睡眠就更加差，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好多时见到个病人嗰个情况都系咁，我未处理好背后嘅问题，哦，就食一个黑色素。虽然咧黑色素冇乜太大嘅副作用，但我食咗之后，哇，都冇帮助嘅，令到个人又更加冇心机咁样样，咁啊情况再差啲。即系我举一个例子出嚟话，去睇背后嘅原因系好紧要咯。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